很好哈，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讨论那个保罗和他的神学。这个是保罗神学系列的第一课。那我记得我2年前看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就对我有很多挑战，看好几遍，然后发现对我自己的神学的理解、对新约的理解，乃至对整个我的基督教神学的开始，在神学上的长进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你们也刚刚看过，对吧？
对，
然后
是
也
的。
是吧，也可能满脑子有些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用这个时间呢，一方面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来了解一下，同时也可能够帮助同样的在学习这个保罗神学过程中的他们共同的问题。有些我们的问题可能就是他们的问题，也借着你们的思想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是我想我们今天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么这个课程呢是分成3个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是，关于一个引言，就关于保罗自己的背景，他的犹太的背景和，外邦人中间的背景。第二部分呢，他是关于保罗这个作为使徒他的身份和他的事工。最后一部分是保罗的神学立场。这3个部分呢，我们会逐一来看。在第一部分中呢，保罗是生活在这个课程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保罗是生活在2个文化之间的，他既在犹太的传统文化下成长，同时又是暴露在外邦的文化中。那神，我们这门课程就要了解神怎么使用这样2个不同的环境来向保罗说话，启示他，同时塑造他，然后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想，当我在看这一集课程的时候，我第一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叫保罗神学？因为好像保罗好像是一个现代的一个神学家一样，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可是据我所知，好像事实并非如此。那我很想知道说，在你制作这一个课程的时候，为什么给他一个题目叫保罗神学？请否给你你可以给一些解释。
很好的问题哈。实际上，我想这里有2个层面上我们要考虑，就是当我们说保罗神学的，是不是保罗自己成一个体系？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圣经的神学？实际上，我们都相信，在我们说这话的有一个前提，说实际上圣经全都是神的默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谈，但神的确用不同的作者来把他的启示的渐进的表达出来，让我们知道。那所以在新约中，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叫保罗神学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承认圣经是神的默示，那个最终的权柄，而是说神用了保罗这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景下来，领受的启示，然后把它书写出来。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要肯定的，就是说我们说保罗神学的时候，并不是说它不是来自圣经的，这肯定是圣经的。那但第二个，我们在强调，我相信保罗神学的时候，这个课程可能，也许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些问题跟这相关的。那其中一个重点是讲到，是我们现在来回头来看保罗这人领受启示以后，我们在试图了解究竟他领受的启示，在我们现今这个状态下，我们怎么来表达保罗的？因为保罗有13个书信，对不对？这13份书信里头，他在不同的场景下写出来的时候，到底他有没有一个核心点？然后这个核心点呢，来使得他回答不同的问题，回答格林多教会的问题，回答加太教会的问题，或者回答罗马的弟兄姐妹的问题。所以那时候，也许保罗实际上是领受了启示的，然后他在表达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是用他自己很清晰的。那我们现在是想要回溯，可是我们根本点还是在圣经上，所以那个背后的东西我没办法知道。可是我们是在应用在这个条件下，来对应当前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叫保罗神学的时候，它从这意义上来区别于有彼得的神学，或者说有约翰的神学。但是这一切呢，都是神的默示之下用了特定的人来表达的。所以不知道这个对你，我们并不是想把它区分说，保罗的神学就不是耶稣基督的神学，或者说不是神的神学，但是有，因为既然的我们启示是 organic 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是领受启示
动性。
是有机的启示，所以有机的启示里就是完全是神的， 完全是人的，但是人在这个时候领受启示的时候是没有罪的。所以当我们提的时候，我相信很好，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保罗神学并不意味说是保罗个人的或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想这里边还是有一个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偏差，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保罗神学是不是真正保罗所要表述的，在他的十三个书信当中所要表述的神学，这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是吧？
对，非常好。实际上我们也许这样，我像在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记得凯德博士他就开始有类似的讲，保罗的书信因为是具体的在不同的宣教状态下写出来的，然后我们在想要回溯或者说 reconstruction， 我们说重建，那这个意思来说呢，就会出现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的确到底它的中心是什么，因为这个系列是保罗神学的中心，对吧？中心是个人的救赎呢，还是说是整个在历史中神拯救人类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峰。
那
就我们说末世。
在看这个电视片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首先已经接受了圣经是神所末世的，然后在这里呢，就凯德博士他另外一个方法来阐述这个关于保罗的神学，就是他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是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重于文化来研究这个圣经的，或者是保罗他在这里只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例子，就是能更好的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神学，这些保罗神学。我的意思，他是说在圣经和文化上，具体的我们怎么去来平衡这个关系？是否我们可以忽略他的文化的层次，只是研究圣经的层次？
对，显然你抓到就是说，在这门课开始叫保罗和他的神学，其实包括保罗的人生。因此，我们相信就是说，在神启示给保罗的时候，是用了他原来神给他的那些。天然的，当然天然的也在神的手里，就说他在犹太的传统中长大，同时他又是暴露在外邦人的文化里面，所以在这样两个场景下的话呢，的确是保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那我们在了解这个神给他的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了解文化的部分呢，我觉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并不是说文化的部分没有罪。文化一定有它的，犹太的文化里头，是因为神的启示，但是人都会堕落，包括犹太人的文化都会有问题。再何况我们讲外邦人，或者说有那个希腊人那些哲学家的思想，所以当我向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说，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出发点，是不是有违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或者说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我就说如果过分的强调了一个个人的这种像保罗个人的这个文化背景，是不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跟神的这种启示是不是存在一个，你要知道，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个个性化的人就在跟圣经这种全然的这种神的直接启示，有的时候会导致一种混淆。
好，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还必须回到跟刚刚问的问题很类似的，就是实际上我们都注意到，我们说圣经，我们领受的启示是 totally divine， 是完全来自神的。
对。
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神是借着一个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一个文化环境，在或者换句话说吧，神是在自然启示的基础上给出特殊的启示，对不对？它不是凭空的，所以那自然启示基础上呢，那他在过去的时候对犹太人的时候是在有特定的给了犹太人。把启示给了，选择了很多的不同，从摩西到以赛亚，这些从先知也好，而是他们领受的，或者君王大卫领受的。那同样的，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呢，神选择了这些犹太人，特别是就是包括保罗，咱们现在谈到保罗神学的时候，他选择他的时候说，这保罗呢，他是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相信是完全的神给的启示是绝对的，这一点上你说的很对，我们绝对不要混淆这个。绝对是有神的权柄的，可是呢，他的确是给了保罗，没给你，对不对？也没给个中国人，也没给过美国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研究就保罗他自己 的那个环境中的时候，对他所领受的，就是神是完全用他 organic 就用这个人说出来，但是能够保证他无罪。就保罗，我相信就是保罗写过不同的书信，可是呢，圣经的在正典形成的时候，只有13本被认出是有圣灵权柄的。
嗯哼，
啊，就教会认出这个圣灵权柄，然后认为它是正典。那其他的一些书信没有保留，那一定有神的保守和护理在那些中，认为这个是不必要的。不一定说那些东西是错的，而是说那东西是不必要在正典里，因为圣灵是最后的作者。可是保罗的确写出来书信跟彼得不一样，跟约翰不一样，所以神是用这么，因为上帝太丰富了，他会用保罗，会用不同的人来表达他的不同的层面。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研究他的文化背景呢，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理解的经文，因为的确是在2000年之前写成的，他在那样一个场景中说的话和今天我们同样说句话呢，是要理解那个背景，以至于我们今天对不至于误解。所以我们在解经上会说历史文法的方法，那个历史实际文化是包含在那一部分的。
嗯，所以我想有一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研究保罗神学的时候，我们也保罗在没有被收录到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如果有的话，
嗯，
也是值得的，对不对？
啊，
有价值。
嗯，是你这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的确是有价值。当我们看一些，我想你可能就是包括那些伪经是不是有价值，我觉得都有价值。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我们要分别，就是说那个没有最后的那个权，就是那个 authority 那个权威，那个正典的权威和其他这些书信的权威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就像我们还可以看犹太那时候学者，有一个学者写的那些历史书，就是一个犹太学者，他在整个讲在两约之间那些历史，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经。但是他没有最终的权柄，就是正典有的权柄。
也在看这个课程的时候，那个 Dr. 瑞德博士好像一直给人一种印象，说保罗很尊重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可是从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在一般的学习的课堂里面得到一个印象是说，保罗是非常反对犹太人的文化或者传统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书信里面呀，保罗也多次的来冲击犹太人的一些的传统。
哦，包括对立法的看法。
包括
对
立法的看法。那我不知道呀，在瑞德在这里面他想表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思想。
嗯，说简单来说呢，基本上你相信，我们相信是保罗直接领受启示，所以他很多地方实际上是跟随基督的。Follow Jesus， 从这意思来说呢，他是保留那些好的传统，或者说是保留正典旧约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按照从新约的角度，或者说领受耶稣基督最终启示的角度来看旧约的。
嗯，
然后但是呢，他所以他要反对的是那个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当时所持守的一些传统，是背离了圣经本身原本经义的那个东西。所以保罗的确是从这意义上说，他比如说，或者说他们对就律法的问题来说吧，咱们可以具体来说，他们实际是误用了律法，对吧？犹太人以为是靠着律法可以得救，保罗说的不是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得救的，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的。但是律法有它的功用，它实际包括在加拉太书后面，他还谈到说，我们是要守了耶稣基督的律法，如果我们当如何如何做的时候，圣灵结出的果子是没有律法限制的。所以这个意义上讲，他并不是反对旧约的律法，上帝的一些道德律他都持守。所以我想那个凯德在这里强调的时候，实际上一个圣经的一个连续性，旧约的部分新约的部分，这个一致性的部分呢，他要保留。所以保罗呢是领受了最终的启示，但是他看的时候仍然保留上帝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尤其是比如说律法来说，就是道德律显然是在放在里面的。实践耶稣基督都这样讲，对吧？世界的中心是什么？所以我想这是他可能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的点。那我们可能一般的，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头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把新旧约分得很开，好像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对不对？让我们感到这种，实际上呢，旧约中有律法，旧约中也有恩典，新约中有律法，新约中也有恩典，就是更多的来表达，只不过是这个连续性和非联系性的问题，我们要处理的符合圣经的精神。
只不过是旧约是只对犹太人，而从新约开始的时候， 这种神的恩典才临到外邦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从当时的第一个的领受者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同时是又领受了旧约和新约。我相信你刚刚讲的意思是针对的original audience， 就是说第一次领受的确是旧约是写给犹太人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的话，像保罗在罗马书说到的，他也是给我们做借鉴的，所以从这意义上我们要承受旧约和新约两个。
对，就是
这样。
嗯，所以我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说特别是在凯德博士他在讲到说外邦人的文化，因为保罗他本身虽是犹太人，但他是生活在外邦的这个城市化大受，但是后来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受教育，那么他在讲到说整个的外邦文化对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
那我们想到外邦文化他基本上是属于信多神的文化，或者是说不信神的文化，或者是说他
敌对神的文化，
对，敌对神的文化，或者是他讲的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圣经这个基础。
嗯，
那么说这样一个文化对保罗的影响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是说他这种影响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影响，因为凯德博士他有个比较注重于外邦文化的影响，那从一个角度来讲我想是有一定的有益的影响。
嗯，
那我怎么去看待这种。
哎，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的确说我们当他在凯格里头讲他是在两个文化的好像夹缝里头，让你感觉说哇又有外邦的文化又有以色列的文化，我们是讲以色列文化领受启示，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谈论到你刚刚想到那个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外邦文化他们是不信神的，保罗怎么会在这样里头最后还对有贡献，对整个的福音的施工有贡献，甚至会这些东西会他对他写作都会有影响，那就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哈，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话呢，我相信就是说，的确，外邦人的文化里就是上帝的普遍，他们在上也是在上帝的普遍的启示的范围里头来领受了，但是他们对因为堕落和有限的缘故呢，他们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回应很多是扭曲的，很多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保罗来看的时候，当对保罗的出发点在哪里？我觉得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保罗是不是 OK？ 这是旧约的启示，然后我为了让这些人感到高兴，我就迎合他们加进来。其实我相信保罗是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我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是为了什么，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所以他在因为他有这个外邦文化的背景，他非常了解这些外邦人在想什么。
嗯，
那外邦人想什么，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他的福音呢，或他的表达福音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不是说，犹太人关心的问题，我讲给这个在这个加拉太的人，或者讲给这个在希腊的人。他不是的，他知道希腊人的特殊情况。所以，比如说你刚刚说多神论的问题，我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对吧？他就说你们拜很多的神，就承认他们的拜神，但是他最后说你们这个神你们并不知道。他就把真正的神说出来了，对吧？他说我们的神是造天地万主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这个意思上他就一下就把他们的神观和就把犹太人的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神观跟希腊文化中的神观，你刚刚说多神论的神观就分开了，对不对？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外邦文化当中，因为他熟悉，很容易找到一个切入点。
对了，对，找到那个切入点，实际上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都有同样的上帝的形象，虽然是堕落的人，所以他因为这样在同样的上帝的世界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应的时候呢，他一定能找到那个切入点，但是切入点以后呢，答的问题是不一样，他基于上帝领受上帝的启示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保证说，在即使他在暴露在外邦文化的这个范围里的时候呢，神的保守使得保罗一定不会误用把他的罪可以除掉的，因为上帝是那个最终的作者，然后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使得这些外邦人其他的民族也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嗯
嗯，这是不是就是在我们宣教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于对异域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了解，所以才能把福音带进去。
是，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对对，他在这里上走在那个非常好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的榜样。
嗯哼。 从保罗的身上，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来说是不是有些启发？那我想我们中国人常常很骄傲于自己的文化，我们常常说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那作为一个华人基督徒，我们怎样的来跟我们自己的文化，跟我们自己的历史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对话，可以从保罗身上来学习。
哇，很好的问题。我知道也许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谈不同的看法哈。那我自己的也想就我们学习保罗以后的有几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不在对话中，第一个从来不失去我们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跟他们一起来寻找，哦，你也不知道真理，我也不知道真理，我们两个都很谦卑哈。我们是很谦卑，对这个人很谦卑，但是我们是说我们是知道真理的，因为保罗是领受启示的。那我们今天是基于他完成的部分，或者我们新旧约加在一起，我们是领受整本的圣经的。所以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是真知道真理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站稳这个立场。但是我们同时呢，在第二方面呢，我们又是 open 的，所以我们是开放的。开放的心态是说相信上帝借着普遍的启示，让这些人他们也能够揣摩而得，是吧？他就在保罗就讲了，他们揣摩一些，但是他们有点模模糊糊的，所以他们因为罪的缘故，因为有限的缘故，他们不直接领受，他们会压制真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在他们的文化中发现，要见证上帝仍然是这位主。我想第二个方面我想要说的，说在跟外邦的这些，一个是建筑立场，第二个方面我想是说我们要注意说所有的普遍启示，包括这些中国文化的回应，然后5000年丰富的内容里头是有对普遍启示的回应，但是呢有一个分别，这里面没有救恩。我想我们抓住这两个地方，就是是有中国5000年有很多的文化，在这些文化中我们要学会做去伪成真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在那文化中，我们那些著作中，我们得不到拯救的这个 message。
嗯哼，
对不对？所以那么接下来我想你的问题是，我们要更除了这两个原则的对话的时候，我们更要处理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对话。
呀，我想从理论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谈论，我们也有这样的认识，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真正的面对一个具体的人跟事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难处。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天主教进入到中国，他们跟康熙皇帝之间的有一个冲突，就是拜祖宗的问题。
嗯嗯，
耶稣
那
跟耶稣会对。
那我想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没有错，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信仰，在有些方面我们不能来容忍，甚至我们也不能接受一些我们文化里面的一些的现象或者形成的一些的习俗。
对，
那我们来怎样 handle 这些事情呢？
你有什么看法？就是说在这个，我想他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处理在清朝的时候跟康熙的那个冲突。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我们应当承认文化当中的这种很好的这一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神的形象在里面，那么所以我们都是在有一个对各种的，通过我们的文化就能把这一点反映出来。那反映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好像一个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救恩的这个图画，而在文化当中，他没有知道这个神的这种对神的整个启示的时候，他只看到整个图画当中一部分。所以我们在跟，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整个文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文化，就是我们历来从我们的文化，从我们的语言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总能把就是一些外文的东西最后用我们中国的来表达，我们有特少的外来词，就说我们整个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强非常非常保守的文化，就很难进入的这种文化。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跟他的这种交流，首先我们一定要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要承认或者和认同他中国文化当中一些美好的一点。
OK， 我打断你一下，那我们要不要承认拜祖宗的问题呢？
我们不应该承认拜祖宗。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说，这个界限在哪里面？当你承认文化当中有价值的部分是来自于神普遍启示的时候，那这个界限来怎么样的划分？
非常的好。我想这个地方哈，显然比如说咱们就具体化，因为我想你的问题提出来说，有了这样好的原则，在一个特殊的场景，就咱们就举这个 清朝这个康熙的这个礼仪之争，拿这个例子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怎么具体来用。我相信在中国文化中，我们都有一个说孝敬父母是一个中国人的这个
传统
文化的美德哈。我们一看圣经的时候，在十诫里头 ，Ten Commandment 第五诫就讲到说 ，Honor your parents， 然后孝敬你的父母，然后这是有应许的啊。
嗯哼，
对，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两个里头，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出在说中国人，可能有敬天的那种概念，可是在整个的过程中，中国人有一个，我相信要在这里头要分别，就是说一部分习俗的问题，他在他拜祖先的时候呢，他也可能并不认为他的祖先是神 ，OK， 就从我们意义上的神，他只是 follow 一个习俗，我只是说我就像鞠躬一样的，啊，我鞠躬这样啊，尊重，他只是一个尊重，如果只是尊重的问题，那就没有了。好，这是第一个地方。但第二个呢，有一部分人呢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没有十诫，也就是十诫里头中国人是没有前面四诫的。
对，
好，所以没有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会出现你刚刚说就他把这个后面东西提上来了，就是说拜祖宗成为我最终的东西，最高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说他是一个 idol， 是一个偶像化，把我们本来就是说尊敬祖先可能变成拜。好，我们当拜的时候，这两个不一样，敬和拜是有点差别的哈。尊敬和这个worship 他，这是不一样，和敬拜他。所以那这里头就是要分别来看。我相信还有除了这两个，我们要把它分出来以后，还有一个第三，在怎么样使用。就是说，你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有一个人，他回去了，他回到台湾或者中国的环境，现在中国环境的确开始了，重新复古哈，说保守文化现在又开始了，所以我们人去庙里，然后呢，也可能。清明节去扫墓哈、那么具体这样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了，他回去该怎么样做？我想听听你们俩看法，就是说我们再具体化一点，就是不同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他真是要你是拜的意思，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尊重传统。所以现在假定说你的父母是一个只是一个传统的情况，他说我们一块去清明节扫墓看看我们的爷爷奶奶。然后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先问他，你们是拜啊还是敬呢、啊？那我想这很难，实际上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假设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基本立场是说我不会鼓励他们来继续的做，那我也会把刚才你所讲这些道理来分析给他们听，但是 somehow 如果说他们觉得好像不做的话他们觉得心里头很难受，那也许我可以会容忍一下。那我想有一个问题我想我的父母假设他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话，他们还是一个罪人。
对，
而罪人所
已经信主了。
罪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分大跟小，都是在犯罪，包括在祭拜祖先这些的事情上面，祭拜死人的事情上面。那我想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我们就 credit 把他们通通一下子改变，那不太可能。所以我想我会采取一个容忍的态度。
对，我想是我们。在文化这些冲突的这个与这基督教冲突这个立场上，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容忍而不妥协这样的一个角度去，
就尊重，但是我不一定要完全跟你做的一样。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种现象，我想要给他解释出来。我们拜祖先或者孝敬父母，在中国的这种儒家或者推崇的，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说你要去。孝敬你的父母，这很自然，人的本性都是要孝敬父母。但是他把这种推层到一个高度，就是说你不但要孝敬你的父母，那就说明你要把你的共所做所有的一切要孝敬这个国家，最后把国家这个利益摆在上，你超出所有的一切利益之上，然后最后把皇帝定为你的偶像，你效忠皇帝，像中国的在古代这样，我要是君为臣死，这是应当的。这就反映到一个文化上来讲，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所有，因为我没有在皇帝的位上，我们变成了一个奴才，我们就为他死，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当的。这完全跟圣经的我们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受造而平等这个最根本的原则是完全有冲突的。所以说我们要超越于这种现象来跳到这种最终的统治者或者最终的文化这种推动者，他想把我们引到一个何处去。我觉得
因为你说的很对，就是所有的文化从一个角度来说呢，它是有接触点，但是它的方向都是错误，它不会来荣耀神的，就是说它自己终极的目的是非常好。那我相信那个地方就实际上我从你的听的过程中我听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在一个处理中的话，我们要一方面是要容忍和那个啥，但同时呢，有一个我就记得罗马书保罗特别讲的就是吃与不吃的问题。
嗯哼，
我们不要产生一个误导其他的人。就第三个层面的时候，我其实要考虑的是说，我这样做是不是会绊倒人的问题了？就是说，会不会说，哦，这个是都可以做的？我相信，我像我们都会注意到，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有几个层次，我们要来、嗯、来回应哈。好，
啊、我想再跟讲到跟外邦或者说跟自己，在基督徒我们变成基督徒之前的文化的时候，对呀，那么比如说在对中国人来说，我们有很多的。考量说到老子啊，
哦，这些经典，
庄子啊，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学分也很丰富，也很深厚。那甚至有人把老子的一些的说法、一些的著作提升到跟圣经几乎差不多的地位。那我们来怎样看待这些的文化的现象呢？
哎呀，这个是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我相信呢，比如说有一些。基督徒的确是领受有一个使命，说我们文化的使命就是我们要 cultivate culture、嗯、我们要更新文化，改变文化，同时要使文化为主所用。所以我相信所有这些人、嗯、他们可能最初的那个出发点是很好的，是为了赢得，也许像保罗一样，为了赢得中国人，为了赢得苏联人、
嗯、
好，那但是在做的时候我相信你刚刚提到那样的，就是说我们不区分特殊启示和普遍的启示中的反应，
嗯嗯，
把它几乎来说老子也是领受上帝的道的，然后呢这个圣经也是，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混淆。
嗯，
那好像是，那我相信一个动机也可能是说 OK， 的确因为上帝是人类的主宰，就他是神，
嗯哼，
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或者其他的文化呢，这些人他们并不是拜他为主的，你看到吗？这两个有区别。我们说他是神的时候，他是掌管宇宙万物。但是有一点，当我们没有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并不称他为主的，我们并不是顺服在他的那个主权下面来、嗯、来。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文化我们是承认，一方面他是有上帝创造中的痕迹，比如说《创世纪》前十一章，
嗯，
我们都有共同历史、嗯、哈。
对，
但是。当创世纪写出来这个历史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历史，无论是传说还是说我们女娲补天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嗯、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只有圣经是说摩西领受启示，他用了那些文化的时候，他仍然表达是拨乱反正，是正确的思想，是领受的启示、
嗯、
而我们那些的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影子，比如有的人我相信还做过，就是说好像是西方人做过一个著作，就是中国的文字好像跟创世纪的关系、嗯、记得吧，他、
yeah,
说的非常的
八口之家、
八口之家传，这些都是、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尝试、
嗯、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呢，是对做一个文化的耕耘，使得我们在传福音更容易，说其实上帝是万人的上帝，所有的人都上帝、嗯、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说，你还没有被救赎，他还不是你的主，就耶稣基督还不是你的主。我们把这两个能够分别的时候，嗯、换句话说，用另一句话就是说，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能够分开的时候来处理，我们把握这两条线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出现你刚刚说那种错误。
是的，
把这个老子、庄子甚至儒学都能够跟圣经说是相提并论，这样来一比的话，我们最后就会出现，印度的问题。你看印度在基督教传教的时候是很早的，基督教就是说上帝的道也传那里 Thomas 去，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我们讲 synchronous 对吧，
对，
是不是、嗯、所以我们相信在中国文化中做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注意这些借鉴，我们最好是跟随保罗这样做，跟随基督这样做，然后我们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第二部分的话呢，是保罗的施工，在这里头我们实际来看了保罗施工的好几个层面，这个比如说包括保罗的使徒的身份，包括保罗他的书信，还有保罗的宣教，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这样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了解呢，来预备我们进入保罗的神学的中心，或者他这个神学的立场。
在圣经里面记载到保罗很多次的旅行布道，
嗯，
呀，那这些的旅行布道呢，从当时的交通工具状况来看，那走了很多的地方， 那保罗在这些旅行布道当中也受了很多的苦，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保罗这些的旅行布道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尤其对我们这些华人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一些借鉴之处呢？
Yeah, 确实，你看在保罗整个的所有的书信都是在宣教中写成的，或者是在拿逗留写给对方的。所以在他的宣教旅程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宣教策略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哪里是最有影响的？我相信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以弗所或者希腊的哥林多，甚至将来他要想去罗马，在整个这些地方呢，他二十几个的，至少不下有二十五个城市吧，在他所有的宣教的过程，都你看都是当时的城市发达的地方。所以当然我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就是说保罗呢的确是说他要去抓住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以至于为神所得。那城市是经济、文化、政治、思想的这个中心，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hub。在这个思想中心里头，那如果当保罗为把这些东西赢得的时候，他同样就可以影响世界。所以这个宣教策略，我觉得他是抓住了这个城市和农村两个都有，但是他以城市然后来影响农村。
对，因为这我想插入一下，就是说，其实保罗他整个这个宣教，从我们看到，他不但到了那个地方，而且很多人信主，而且他就在那边已经成立教会，而且他又现在我们的牧师者，他又去反过来再重新去关怀这个教会。你就发现一个很多，包括很多在宣教上的一个失败，就是说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去了，也传讲，就现在我就在北美，我们华人当中也很流行的，就是说我们都听一些大的布道的有名的布道人来去听他们布道，就听完以后没有一个下一步跟进，就是没有把这个真正的教会建立起来，所以会产生的大家都喜欢去听布道会，没有去建立教会，而且这个布道家们也没有反过来去关怀这些，给一个很好的这种
这个是对，谢谢你提到这个，因为不然的话我可能忘了，其实这个地方是很关键，除了他的选择的对城市宣教之外，第二个就是说保罗是要建立教会的，
建立有一些非常
这一点是
非
常
可靠的，
对，或者他是一个教会的执堂者，用现代的话来说，所以他去了以后，你刚提到两个很大关键，一个呢，他去把这地方布道，使人信主，归入教会，然后成立了教会呢，他又去了，回来以后，他过几年他又回来，对不对？
对，
他为这教会建立长老，对吧？就是让他们再有规模，在神的道上。然后他鼓励这些人再支持其他的教会，是吧？他就说哥林多教会，我谢谢你。然后你们既然答应要捐钱给这个过去的母会，比如说耶路撒冷，然后那我显明你们的爱心，好，那真正显明爱心，你们要奉献来，我就要去，作为祭物。他显然就是说这两个的策略非常重要，不光是成圣，还有一个是要建立教会，这个是整个神的心意，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你刚提到华人在北美的发展，我相信在中国可能是不太一样哈，在北美的我相信有一个历史，是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有查经班开始，对吧？从台湾的弟兄姐妹，然后甚至大陆的不同的波，这些人这个福音的运动中归主，归主以后呢，但是一定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是来一同建立耶稣基督身体在地上的彰显，神的国的彰显的中心是在教会，
最终的目的是教会，
对，是教会，因为上帝是不仅仅是来做建一个查经班的。
就目前中国的这种政治的现状，大概不允许我们明目张胆的来建教会。那我们有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比如说在具体的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有一些的策略可以学习到吗？
我想你是不是想到，就是说，你看中国的，因为目前这种政府的限制性的哈，它有的地方它也不是全部的全局，它是限制性的，至少目前情况是限制的。那这样情况下，有一点点像初代教会中那种有点压力的，而且是这个压力呢，是那是初代教会面临的是犹太人的压力，还有罗马的压力，对不对？罗马政府的压力，初代教会。所以保罗的那种场景，初期教会嘛，保罗在传讲的时候，犹太人迫害他，然后呢，罗马的政府也会关押他，所以这种情况很相似。那么对于的策略来说，保罗是肯定说一定要传福音，这点是没有变的。所以可以看到，中国的教会在迫害中，教会仍然在传福音。但是有两点，我觉得可以学的，一个就是说，仍然是要顺服政府。在一个层次上来说， 我们不是说啊，我们是一批无法无天的人啊。你说保罗的确他也是说 OK， 你要抓我，他都是论理的来辩论的，比如说哎，我是罗马公民，你不能随便就我怎么怎么样，你看他并没有说我是上帝的使者，你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显然他是会就当时那个情况来用用他那个保罗在十三章里讲的，就是说政府是上帝的配件，对吧？所以他会敬畏他，但是呢他仍然从一个角度上不顺服他的意思，他我仍然要传福音。你说哦，传福音是非法的，他不能，他仍然要传的。就彼得说，那从策略的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相信一定要回答的是说，保罗在那个时候似乎是到很多家庭中去的，是不是？他去的时候就是到不同家，我记得是在哪里有一个做布的那个，
Lydi
对吧？那是在《使徒行传》。到 Lydi 的时候，他就是在他们中间，然后在这些商人中间，在一些穷人中间。然后开始为他们建立教会，所以就是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呢，是蛮像初代教会的一些雏形的。
另外，实际，这个教会的根本的含义又不是说非得有一个教堂了我们才教会，
对
不对？事实上，我是大家在一起有一个真正的这种有神的爱在里面住在里面，
嗯，
有神的肢体连接，我觉得这是个教会。那对于中国这种特殊的情况，我觉得也主要存在一个政府跟基督徒之间的一个相互之间需要一个理解，因为相互之间都不存在，尤其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农民起义，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会考虑到，是不是这些人想利用这个来颠覆我的政权，我就是当权者的一些考虑，
嗯，
对吧？所以。就是越在这种时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也要越为这样的政府进行祷告，
是
因为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神的缘故，而且为了神爱我们的缘故，而且我想这是我们做中国在特别是在受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有魔鬼撒旦在这个气候的这种影响，我们要把这一切要分清，不是因为他们迫害我们就一定要去跟他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斗争的这种叫。
我刚刚在你的听到了，我觉得我都同意，但有一个地方我想我们应该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既然提到教会啊，教会是有爱有什么，但我相信即使是我们你提的很对，教会不一定是要有一个建筑物什么，但是在我相信在中国的教会的成长中要注意到我们有沉船的历史性，就是说在宗教改革甚至在之前，我们基本上教会有一些特殊东西，就是说是一个普世的教会又是大公的教会，这些的特征我们要抓住，就是不要简单的就说只要爱，就是说我们相信有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有几个人在他面前就是以他的奉他的名聚集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刚既然说保罗神学，那么就是保罗这里头他在建立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些特殊的教会的特征，比如说教会有一些特征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教会一定是讲神的道的，对吧？在教会中一定是有实行圣礼的，就是按照规则来做的哈。这是在教会中，还有教会中一定是有纪律的，就是教会中它有 discipline。所以这些我们说教会的一些特征或者 mark 的时候呢，以至于我们能够不拘一格的，不要是在某一个哦怎么样敬拜才是教会外在东西，而但是要抓住内在这几个东西有没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说呀，不至于说就。迷失方向，教会的特征放在哪里？
另外，我们谈到保罗，他向犹太人传福音，哈，或者说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做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工作？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在那个首位？
我明白，也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保罗先向犹太人传福音，接着下来再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人既然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模型哈，保罗这样做，
好像他有这种优先的这种
次序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向犹太人，然后再向其他的人？我相信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使徒行传》或者《保罗书信》中，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彰显。因为从圣经来说，的确，神来的时候是要拯救，他犹太人，就是神家中的人。然后，但是要借着这个呢，要拯救所有的愿意信靠他的人，对不对？外邦人，就是我们讲的万族万民。那这个时候呢，那是有一个救恩成就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他一定是要就被送到犹太人中间向他们传讲，当他们拒绝的时候，他说我就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了，他多次每次到犹太会堂， 那么在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救恩的历史，就是说已经彰显出来说，原来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的时候，这个时间已经铺开了。所以我们在领受现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可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的人被呼召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是还有些人作为中国人，他们已经被呼召是要向其他民族的传福音。像中国人可能还有不同的少数民族，或者说像你在俄国待过，所以你很可能说，哎，也许你的状态说我可能要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那这时候就不一定说一定要先向犹太人，我没错，我们仍然如果碰到犹太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呢。就像犹太人是为基督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他们的确是像有很大的负担，是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那我们作为这些人，我们要支持他们。对，我想这是一个，但不要把那个一个特殊的场景把它来普遍化。一普遍化以后，我们就可能会出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当我们看了整个保罗的神学和保罗，像保罗这样的使徒，是不是列为十二使徒之一？那么当今有很多的人，他们也自称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就是在这种定义上有很多的混淆。我们如何有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到底什么是使徒？那么像保罗和彼得这样的使徒，是否在今世，是否还存在呢？
很好的问题，的确是。现在，我想我们要把两个层次分出来。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的确，使徒本身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说被神所呼召和派遣的。从这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在做福音的使者，哈，有这个意思哈。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确没有在保罗这样的意义上，就像保罗一样做使徒。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这个课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就是说，根据《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然后彼得在那个过程中，在神的护理中，拣选了两个人来代替，代替犹大，对。那之后呢？当然，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在神的护理中，他们这样做是神喜悦的。但是呢，神是一更，就是像神有一个旨意，实际是把保罗看得说特别拣选的器皿，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这个里头，特别神在这里头那三点上，我相信在慈大里讲到说，一定是亲自，跟神在一起，就也跟耶稣基督有在一起，然后就是他复活的见证，最后是神自己呼召差遣的。那当然，今天很多人都会说，这么意义上来说。啊，我也看了圣经啊，耶稣基督复活，我也是就相信，就是他也许说他看见什么异象啊，那保罗也看见异象啊。我们讲强调这一点，保罗的确在大马士革看到异象，所以我们想今天这个意义上呢，除了那三点之外，我们还要一个看到一个历史观，就是说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还是第四章提到很久，今天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那个意义上来说，那个使徒呢？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那个特殊建选，那个时候在那个根基上教会建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我相信有一些教会比较我们说它比如说灵恩倾向教会，他们会强调我是使徒，好，你是先知，你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承认我们有这些功能功用，但是呢，我们没有在那个意义上，就是我们像保罗、彼得、约翰那样使徒的职分，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根基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个混乱。我相信以弗所书的那句话是说，今天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的话呢，或是建立在新约旧约这个正典的这个领受的启示之上的。所以从这个从一个意义上是可以的，就是说功能性的，
就是在英文上大写的那个使徒。
对的，换用英文说，大写的使徒和小写使徒的分别。所以今天是没有像保罗和彼得那样意义上的使徒了，从我们的看法。
另外还有就是凯德在他的在他整个这个课程当中，他讲到说保罗这样的使徒，他不是在一个 armchair， 就是不是坐在椅子上这样的一个使徒，而他是一个真正的
神学家。
说这种真正的神学家的意思，是不是我们要不但是要能够有一些书信的一些文字上的这种，还是要继续去做呢？是，
哇，这是很好的问题。
定义这个我们神学家。
我这个想起来，大概一年前那个有一个华人界很重要的领袖，然后李秀全牧师，他就来讲宣教学的时候提到这个，他提到保罗，他实际上跟那个凯德博士这里讲的很相似的，就是说今天的一个分道扬镳的问题，就是说 所谓一流的神学家呢，他们就是在书本里做、
嗯、
OK， 这是一流的，要出很多的书、
嗯、
然后呢就是他们认为一流的神学家，然后呢一流的宣教士呢在前线说，那这些人呢他们有两个误区，就是说一流的神学家呢从来不要做具体的施工的，他说啊、哦，我的任务因为我的呼召就是写书，然后还有一些说我的呼召呢我不需要神学的，我不需要什么的，我就我对我就是要
布道，
所以这样的两个的dichotomy 这样两极化的呢，其实在保罗身上是没有的，你看到对吧、
嗯、
他的确是一流的神学家，同时是一流的布道家。
嗯哼，
那我相信呢，我们今天也可能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像保罗那样，但是我们至少说、嗯、也许我们组成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在这个团队里头呢，我们有一个集体的那个呼召，有的人可能是在布道上更有恩赐、
嗯、
有的人是可能是在神学的人上更有洞察力，但是这些人他们是要相互在一起工作的。
嗯，
以至于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宣教士，你可以来影响这个神学家，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说，那这样的话呢才真正能够达成神在我们心里的心意，而不要走两极化，一些人就是说追求学术的神学，另一些人来追求说实践的神学，实际上神的心意中是我们既有见识的又要有生命的神学。我相信这个保罗的这个、
嗯、
这个他的生命和他的施工向我们提出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做好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这种天分或者神所赐的这种恩赐来服侍、
嗯、
但现在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在神学院中也看到很多人说，我呼召我就是来读书，呼召我就是来讲道，但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自己个人的这种是基督徒的生活。
Yeah， 非常好，就是首先我们是被呼召做基督徒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层次，我想呢 Oskinis 一本书他说到圣召啊，校园出版社出了，那这本书里他真是提到两个层次，我觉得蛮就像你刚刚说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来呼召做他的门徒的，但是我们的确有不同的领域、
嗯、
但在这个领域中我们仍然就是不要忘掉，就是说我们作为第二个层面的呼召的时候仍然要考虑即使是做一个很严谨的严肃的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会要影响我们的神学的，我们跟什么样接触，所以我们不能是做一个 armchair， 我像你很好的那个形容词，不是说我远离现在的文化现在的教会生活，然后我在一个地方来写神学著作、
嗯、
保罗不是这样做的，
是不是？这也是改革宗神学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神所呼召，
是，当然我们这应用在是没错，每个人都是呼召全民皆祭司，从这个角度来说是。
不过我想这里头有另外一个危险的倾向、嗯、我们为我们的不好的行为啊来辩护，说这是神呼召，这种可能性有，因为在今天的很多的、
嗯
大牌的布道家神学家呀，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合适，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但是他在奋力的在做，那可能也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来说。
嗯，是，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本来是神让我们圣化的一个过程，但是我那个地方我不去做，我只做所谓我擅长的、
嗯，
但所谓擅长的一部分的确是呼召或者神给你恩赐，但是神有的时候挑战你在这个环境中给你一些机会实际上来改变你的、
嗯、
但是因为你的弱点你老是避免那些方面，所以我只要做这个、
嗯、
最后就失去了神要来塑造你更丰富你更加使用你的那个机会。
嗯哼，
对啊。另外德克特凯特在这里讲了说，我们一定要区分保罗的书信和保罗的神学。
嗯
同时我们知道很多的神学家都在总结保罗神学的时候，很多的教义都是从罗马书中提炼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来去区分这些说保罗的神学和保罗的书信，如何才重新的去讲到说重新的建造保罗的神学？
哦，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好，在这里头的确他提到说因为保罗的书信往往是在战壕里写的、
嗯、
就是说在这个宣教的过程中写的，那因此他针对个体的问题，甚至有的人看罗马书也不是说是他所有的一个神学的那个系统的表达啊，然后这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保罗因为他的人生和他的神学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确要面临着这个来发现 我们如何来，就是说你说要做是有需要的，如果这个是事实，就是说保罗的神学不是格林多前书是他的系统神学，
是的，
如果是这个是我们承认这个做前提的时候呢，现在问题我们如何去重新构架或者找出保罗领受的启示，他针对不同问题上我们想要发现好像背后的保罗一样，对不对？
嗯哼。
那么这里头我们一定要避免几个极端，就是说我们究竟怎么做。我相信一个很关键一点，教会在历史中是在成熟的，就是说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实际是不断的回到圣经，在这个场景下然后来了解神对我们今天怎么样说。那我们不是说恢复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回到圣经没有忘的这个历史，整个实际上在今天的过程中，神学家来认识保罗的时候呢，他都会看到历史这条轴，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甚至到今天，就是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都在着力来了解保罗的书信，所以我们把它分开的时候，保罗书信那个是正点啊，就是这个十三，然后我们今天要了解这部分呢，是在这个书信的基础上，然后又加了圣灵在历史历代中给教会的的更大的启迪，或者说教会的引导，让我们更发现，所以这里头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重建的时候，我们在讲重建的时候并不是说推倒重来哈，啊，过去都错了啊，今天我发现是对的，不是，我们是在一个成转领受这个启示，同时呢再次的来看。那这样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想到这个，我相信你在讲就保罗神学和这种分别，我们要把它区分出来的时候呢，是要区分另一个方面，就是说跟他的他是有神学的权柄，但是他并没有像圣经正典那样的权柄的。我们讲权就是人在领受神的启示下，我们来回应神的启示来做，是有权柄的。但是这个呢，我们做出来的就是说所谓的保罗神学，就是我们就我是狭义来说，
是我们理解的保罗，
对，是我们但是这个有一定权，因为我们是尊重了两千年教会神对历史历代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权威了啊，对不起，我对保罗神学好像是只是我其实全都人的成分，不是的，是说人在领受启示之下，然后又考虑了历史的这个沉船。那我相信将这个建构的过程里面，我们在做像凯德博士来做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发明的，当他在受训练的时候，他在威斯敏受训练，然后在不同的大学里来思索，然后呢他是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的，比如说实际上这些牧师观的看法不是他一个人出来的。那我相信有些书已经翻到华人那套，比如说那个 Voss 他的一些书，那我不知道这个Reed Voss 的一些书有没有翻译出来，但是我知道 Voss 的一些保罗和末世论的他的看法都有翻译。那这样的话呢，他并不是说自己独创的，所以他是沉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蛮安全的来领受。我们相信就是说，圣经上也讲到，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就真知道更知道了。那么在过程中也是就是说圣灵人在引导今天的教会更认识他，更丰富他。耶稣基督今天为什么没有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在这个课里他讲的说要使教会成熟，对不对？可以从一个这样讲，今天的教会应该就是我讲的是普世的教会啊，整合起来教会应该比16世纪教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了解的更多一点。不是说我们今天教会更完美，不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
启示更健全，
对，我们不是启示，对启示的认识更加的清晰和更完全，
至少在知识的层面，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累积前人的。那最后一部分我们讲就是保罗的神学立场，基本上是来谈末世论。在这里头我们是要随着历史来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当时人们在研究保罗神学的时候，他的专注点是什么，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下因为是天主教的背景，所以一定会有宗教改革出现的那个角度，或者我们称为是救恩的秩序，救恩的秩序之后呢，一直还有一个立场，就是救恩的历史，到底这两个哪个真是保罗的神学的架构，是他最后的一个很重要。那么我们这个课呢，更加着重是保罗的救恩的历史这个层面，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个人次序不重要，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保罗的书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他在对应不同的神学场景不同教会的情况的时候呢，保罗这样来回答这些教会针对他们的问题，但是背后呢有保罗自己领受的启示，那神直接透过耶稣基督圣灵的教导。在这一部分里头呢，第二部分的话呢，我们是特别的是从末世观的角度来看待，所以包括末世的定义，然后末世的展开，然后最后花了很多的时间是来讨论这个末世观到底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然后怎么样充满盼望的来积极的在神所的救恩的历史的成就过程中来达成他对我们的呼召和他对我们的托付。所以这个是整个课程的架构。所以在这三个部分里头，从透过背景保罗的事工，最后来研究保罗的末世观，我相信这对我们自己对华人教会都是有很大的益处。
在你刚才给出的那些的分享上面，可不可以比较稍微再具体的给出一个改革中对保罗神学的一个基本看法的一个框架？
哦，很好，那这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改革宗神学，或者说改革宗神，就是改教神学的，就是在改教过程中对保罗的看法，在16世纪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的时候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个一个背景下，所以那个时候很重要的那个立场就是说，我们都非常熟知的改教时期的神学里头会有五个传统啊，比如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荣耀，尤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一性称义，就是在那里头的一个部分啊。所以那个实际上换句话说是更注重每个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的关系。因为你看在宗教改革之后的，我们都知道那个罗马天主教当时的腐败的情况，
是
赎罪券，然后整个的福音几乎被掩盖了，就是说恩典不是那么重要，而是强调个人的行为怎么样靠，然后用这个东西来控制人，甚至就是到堕落到那种地步，赎罪券的情况是很明显的。所以当路德加尔文这些人他回溯圣经的时候，发现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里头的凭着上帝的恩典人在神面前称义，是神的恩典，神赐给你的，是你没有办法靠好行为达到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不是说靠的教会，教会是恩典的一个管道，很重要，但是它不是说因为你加入教会就得救，所以这一点上他在罗马的那个背景下来做这样的分别，所以那个角度可以说是比较注重个人的得救，换句话说救恩的，用我们这个课来说更注重的是救恩的次序。
OK， 救恩的次序。 OK， 那圣贝尔也提到救恩次序跟救恩历史，那这两个的定义或者说这两个含义到底是指什么？
呀，这个地方是很好，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因为时间缘故根本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讲什么是救恩的次序的内涵，是讲的救恩次序是说我相信这个在宗教改革或者是包括现在的改革宗的神学是那个 Mori 博士他在这方面有花了很多的力气，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Kuiper 啊，他们都对救恩的次序有一些研究。那基本上总结起来的话把它划成说九个部分，但是这个实际上最大的我们要抓住是一个跟耶稣基督联合，这是个中心。那么从上帝呼召开始，然后人们被圣灵重生，罪人们重生，然后我们悔改信靠他，这样的话我们称义，称义以后呢我们又被神接纳成为他的儿女，接下来神又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不断的来成圣，成圣以后呢神还在这成圣中保守我们，我们有责任在神的恩典中，最后神要是我们完全得荣耀，所以这整个的九个位我们把它称为说救恩的次序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是一个神学的名词，但是要表达说我们救恩呢不是简单说一般我们会讲得救啊，得救是什么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层面来看得救，因为是很丰富。那么这个救恩历史的角度呢实际上是要来从另一个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救恩领导人类的这个过程，而非是看个人层面，比较注重说神的国来了，从耶稣基督的来完全是在 上帝在旧约中就预备的，
嗯哼，
那是预备到今天借着弥赛亚来临来成就，所以他的带来带来了末后的时代，所以这个的时候比较注重说这个历史观，这个大的那个图画，
那是不是犹太人指的所谓的两个世代，是不是这个概念？
是是，就是说从这地方的话呢，犹太人的这个，你既然提到这个呢，就是说在圣经中旧约中提到这个现今的时代
和主再来
和将来的时代，或者说末世，这两个是一个在旧约中是两个非常反差性很大的，一个是一个苦难，他们被掳的时候，或者他们在埃及，这都是一个讲现今的时代堕落，当他们盼望将来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做君王的时候，这样一个辉煌的时代来，使得就是说以色列人被得拯救，而且所有敌对神的人呢都应该被审判，被消灭，所以他们是期待这样一个很大反差的两个时代，就是现今的时代和末后的时代。
就凯德伯斯在讲到的时候，他说两个时代有一个交替，就是这个交替，对，我有一点混淆，就是说这个交替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历史是一条直线，一直是向前发展，这个交替的怎么去理解这个跟它直线和这个交替有一点混淆。
我相信你刚讲直线的时候，我们在读神学都读过奥古斯丁的著作，说奥古斯丁是第一个来看到说在上帝的整个的历史观里头，不是一个像东方或者某一些的
不是轮回，
对，轮回不是像印度的这种轮回的，而是神有创造有救赎一直到将来，是吧？所以这是一条线。那现在在讲这两个时代的时候呢，实际在讲救赎的层面，所以我想原来是那个图画很清楚哈，这是过去的时代，就现今的时代，这是将来的时代，然后把它这样一画，那这样画的时候呢，我觉得不是简单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了，我们刚讲那条时间的概念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救赎的概念，是说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地如在天了，所以我们已经活在将来的时代，将来的时代本身是一个名词，或者说这是来描述一个光景，描述一个上帝救赎来介入这个历史，耶稣基督来了，他来介入这个历史，历史是一条线没变，但是呢他来介入以后引进了将来的时代，所以将来的时代是被引进来、因着他的国，他的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下，所以将来的时代在这个末后在这个现今时代中已经开始了，
对，
所以这样一个交替的时代，两个都同时重现。
嗯哼，
我这个的确是一个蛮难的，也许我们知道，那你从什么方面来理解这个？
就好像是说现在已经，将来时代已经在现在，就好像说这现在，你已经播种了种子，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种子已经在生长。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已经在萌芽，在生长。
对对对对对，
已经是一
个
开始。
没错，就是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在说，在神的国临到的时候，耶稣有不同的比喻来表达神的国，但是他就有一个，其中就是一个芥菜种的比喻。刚开始这个很小，但是这个芥菜种慢慢要长成一个很大的。那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芥菜种已经开始借着这个神的国的临到，但是还没有完全，所以它的过程中没有长到。
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这是？天国的来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不是说一下子整个这国就全到了，而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了，已经这国已经从一个小的范围内逐渐的在成长，是不可以这样理解？
是是，换句话说，真正救恩的发生，就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并不是按照犹太人当时他们所期待的，结束这个。
就是一个
现今的时代，然后彻底
的，
实际上是有一个你刚刚讲的阶段的，就是说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说我们救恩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实际的神国也是这样，有神的国被那个奠基，神的国在继续和神的国要成就或者成全，
完全的，
对，要完全。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来看这个神的这个时代的引入，两个是同时存在的。不是把一个完全，就是说我们可以，所以看那个圣经中很多这样的话，说这个现今时代邪恶，但是你们既然是要做明白人，你们活在末后的时代，就在将来的时代，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两个加在一起，所以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知道说圣经里讲到圣灵的时候，说它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又是说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来现场，那到底这些具体指的是什么意义呢？
嗯，
意思呀，
圣经中那个以弗所书这样讲到哈，说从这个一个，如果我们从末世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末世有很多的特征，在旧约中我们讲到，说那个约珥书说的末世的时候，神的儿女被感动要说预言，然后神圣灵要浇灌他们。
嗯，
好，那这个在旧约中是没有普遍的降下了，对不对？就是说
没有
对，所以那在新约中出现了，所以那个圣灵呢，就是一个一个凭据，一个保证金一样的，说圣灵本身呢是让我们这些人知道说我们已经这些人活在将来的时代里，活在神的国度，是他的儿女。
嗯哼，
那我打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每个比方都有点问题哈。那这个比方里头，就像当然我们说这里头用了保证金，或者说首付款哈，像我们买这个房子住进去一样。当然这个买进来说圣灵呢，让我们知道他是儿女的，或者说我们是活在将来时代呢，是圣灵已经付了这一本，给我们打上印记，也就是付了这首期款，让我们说，哎，这个房子是属于我们，就是神的国，我们是承受神的国的，所以我们是住进去。有了房子首期款，我们就可以住进去。但这个房子呢，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所有的付清了，就是说神没有把所有的恩赐一下都给我们。
嗯哼，
好呢，所以呢，我们是住进去了，但是房子还没有配清，对不对？没有付清吧？
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
对，还没有再来，没有付清，所以我们是住在里头，已经在做他的儿女了。
嗯，
可直到我们最后承受这个全部付清了。或者说神的恩典全部临到，
嗯哼，
所有的恩赐都临到，那时候就是神的国就完美了，耶稣基督再来了。
嗯哼，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圣灵是这个初熟的果子，
嗯，
或者是保证金的时候呢，是在讲这个含义上。我们因着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将来的时代里了。
那在具体的，我们在接受福音朋友或者刚刚信主的朋友栽培的时候，我们来怎样的教导说圣灵已经内住了，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你有什么看法？就是说圣灵，我怎么让他
教导一些刚刚
信主的，他已经悔改信主了哈，
就是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说圣灵的内住。
嗯哼，
你想圣灵的内住有一个很明显，就是我们精算我们的人已经开始了一个有圣洁的本性在里面。
嗯，
那我们从我们的当圣灵内住，我们说我们是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外在的和内在的行为上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当有圣灵以后，我们就心意更新了，就是我们跟旧我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别，我们的所谓的本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不再是圣经上一再强调说我们不再是旧的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为定死，那么新的我已经开始了。
嗯，
那我们就变成就当我们圣灵就会有一些果子，我们说我们是成为圣灵内住了，那我们就看我们的所结的果子是不是仁义的果子，是不是平和的果子，和平的果子。
嗯，
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如果说一个人他说他是圣灵内住，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改变的人。
嗯哼，
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就是在这方面一定要很
清楚。让我们来补充一下，就是说他刚讲的很重要，就是从我们经历的层面，我们一定要说感受到圣灵来提醒我们，用罗马书来说，凡是被圣的灵所领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他经历层面让我们知道那个圣灵。你刚刚说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从经历层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确要相信说这是个应许啊，这个应许是很重要。因为我有的人信主的时候他没有特别的特殊的经历，
是
然后他说，哎呀，我已经相信了，悔改了，但是圣灵就住入到我里面了吗？
嗯哼，
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在那个讲那个之前呢，我想有一个说我要相信这个是个应许，圣就是把这个好的东西给你了，你是会变的，你会体验到圣灵怎么引导你，所以这是要有一个信号的过程，说圣灵的确是内住了。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讨论会上，是一个神学的训练，然后但是有一个人呢一直没信主，他总是把握不住圣灵内住，你刚刚讲的问题，他觉知了，然后他没有感觉，他就觉得好像没有，他要了再觉知一次。所以那次正好是李平原牧师给他讲，说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经历你一定会有的，但你首先你是相信说神应许说当我们这些悔改信号他的话呢，神就要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耶稣基督跟我们怎么同在呢？就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跟他同在，这是一个信号的过程，你最后会可以查验到你刚刚讲的透过果子透过经历可以感受到说我们被神的引领所引导。
是，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我们在讲的说这个世界已经被重新创造，而且又讲到说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掌权了。那么很多人包括自己在内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OK， 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掌权了，那么他既然掌权了，为什么世界还存在这么如此之混乱？
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从一个灾难整个发生的规模和次数来讲，应该是比以前会更多了。
从这个统计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的末世观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说的确，当我们说神已经做王了，我们当然期待一个掌权的王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把我们也说他是和平的君王，对吧？我想你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就是说既然是和平的君王，他既然掌权了，可是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样，我还有苦难，对不对？我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
对，我不光说别人，就是说我自己可能沉睡中有挣扎，但是还有人来抢我，对不对？神你的保护在哪里？
是，
然后台风怎么还会来，自然灾难你刚刚说就是说还在增加的过程中，然后那这样怎么来表达神已经掌权了，就是这个张力让我们感受到说这个是我相信，就是说用那个现今时代和将来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呢，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能了解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就是说神不是一步把这些东西都去掉的，不论是我们个人或者苦难，那这时候神一掌权，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神已经在掌权了，从狭义的角度来说，这个国要临到地上了，就是世界临到地上，它是一个过程，所以现今的时代并没有结束啊。所以你现今时代如果没有结束，这些灾难的情况、苦难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基督徒也不可能幸免的，对不对？因为现今的时代没有结束啊，所以我们会被迫害，或者有的时候基督徒因为自己犯罪，然后也会感到这个现今时代的问题，我们自己的肉体，或者我们会像保罗说：“我真苦啊。”我怎么样能够脱离这样一个状态？
对，这是不是跟启示录当中讲到说，撒旦和他的帮手们继续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已经被彻底的被击败了，在他末世的时候，他仍然做最后的挣扎。
是是，
就这让我想起来，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虽然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已经开始了一个转折点，对吧？
对，
但。直到诺曼底登陆，或者到最后消灭这个希特勒，还是需要了三年多的时间。
非常好，这个比喻非常的好，这个比喻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就是这个二战的经历，就有人就好有神学家说过这个问题，就跟你的比喻很像，就是说诺曼底登陆，或者从苏联角度来看，就是斯大林格勒的这个大转变，实际上可以来说耶稣基督登基了哈，就是耶稣基督建立了，然后他能受死复活升天。这个已经是转折点到
了，对，已经是必胜
不可对不可避免的神的国要来了，因为他已经做成了一切要做的东西，但是救赎的过程在继续，所以最后的二战的胜利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再来，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还要继续
对对对对，要把神的国带来，非常好的比喻。
所以神国的奠基跟神国的成全之间是有一段的距离，
时间
距离，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在继续的过程中，
是
这样。
就是在这种苦难当中，我们的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好多好多的基督徒，或者在我们在向非基督徒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这当今世界的一种苦难和我们最终的希望是什么？
哎，我觉得这个我在看这个课程的时候，对我有很深的感动的地方，的确是在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already now 的 yet 之间呢。我真正是开始，像原来我没有想这个大的画面，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讲我觉得我们非常重要注意我们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是很重要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忘了一个大的那个角度的时候，我们会就是 lost 掉。因为你看耶稣在开导人那些陷入那个忧虑的人的时候，他也只是说野地的花、天上的鸟，他实际是让你看。整个神的世界，对不对？天父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神所掌管的。所以这个现今的世界败坏，将来的时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已经开始呢， 给我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说我不会说看到只挤压到我个人的问题，说啊我今天挣扎是个样，我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图画的时候会把我带起来，就是 lift me up 那种感觉，让我看到说哦我的苦难实际是在这个大的里头的一个，我会更关心别人也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同样我的盼望，你刚刚讲就盼望在哪里呢，我不会永远这个样子的，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既然像将来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永远不会说它还会继续到无限止的，总有一个时间神要终结这件事情，要开这个将来的时代要成就，所以给我一个盼望是说上帝要完全与我们同在，那个时代一定会来的，因为我已经尝到那个甜头了。
嗯哼，
就如果我没有尝到那个甜头，那我觉得哦，那我只要挣扎那没有办法，可是我尝到那个甜头呢，我将来的那个盼望呢，就是说现今的苦楚，保罗说如果我现今的苦楚跟将来来比，来将来的荣耀来比，就不足，
是
不足为信了。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我会在这里头，我是觉得有很大的鼓励。那个盼望是承受神自己和神的国，
就是那个荣耀已经在那里。
对，我们可以尝到一点。所以想想，有的时候我会用时间这样观察，我回头想，我愿意没有回到我过去那种生活呢？就是活在现今时代，就是我过去那种生活了。用这个 term 来看的话，
是
我发现。不是，我不愿意回到不做基督徒的时代。
对啊，一定是这样。
对啊，
我们哎呀，我有个问题是关于说，我们已经在圣灵里面一个初熟的果子，我们似乎已经尝到了将来要来的天国的一些的福分。
嗯，
那么已经尝了跟将来要尝之间，到底有什么一些具体的区别呢？你能不能？
呀，非常的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问我们。怎么具体来看圣经中有很多地方来讲到这两个层面，我们可能原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哪些神接着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作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我们领受了哪些，或者我们救恩的过去和现在有哪些和将来有哪些。那我举个例子，我来自己对我印象很多的，比如罗马书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从一个意义上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罗马书后面又会讲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儿子的名分。那保罗这里在讲什么呢？实际是讲我们的身体没有得赎，就是我们没有得一个复活的身体，对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现在是圣灵内住，但是我们这个身体还要败坏，还要死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已经得了儿子的名分，但是呢，由于这个世界要过去，我们作为这个身体有一部分是作为这个世界要过去的，就现今时代的。
是。
然后我们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我们盼望，所以这个没有。还有一个圣灵作为神，祝福，我相信，把所有的恩赐在以弗所书里说，他给我们有很多的恩赐，有不同的恩赐来建立他的身体，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导的，然后有的人还做施恩，就是做一些怜悯的工作的。那这些的事情呢，所有的这些恩赐呢，神都会给我们，因为他胜了，然后胜了这个魔鬼的权柄。所以他把天上东西掠下来给了我们，神国的东西开始分给我们这些人了。但是呢，是不是全都分完了？现在问题说，我们是不是 OK？ 已经举个例子，是不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像是每个人都是，很富有啊，都有很多的钱？因为有一些比较走偏向的成功神学，你如果按照这种东西来祷告，你就可以什么都有。但是神有没有把这东西都应许给我们呢？看现在就是在现今这个两个之间的夹缝之间的生活的时候，神没有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们，他给了我们什么？盼望，给了我们爱心，给了我们圣灵的内住，让我们知道重生有盼望，然后知道说我们是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每一次悔改来领受他更多的恩典，然后他的恩典使得我们悔改，但是这些都是的。可是呢，神并没有保证说读神学的时候你没有经济上的问题，你一定要挣扎这个问题吧。
嗯哼，
我想你也挣扎，对不对？然后所以在这些经济上的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完美程度，说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完全成圣了呢？
嗯，
我们都每天要
都有
这些挣扎。所以这个的话呢，在这今天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可能跟过去来比已经更加的圣洁，但是跟将来神要成全我们，就是说
那个
完全的义哈，我们变成就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样的，就跟他长子一模一样。我的意思讲，那个当我们有区别，不会，我们不会像神一样哈，但是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就是说有第二个亚当那种完全的那个意思哈，被造的那种完全程度，救赎的那种完全，那我们那个时候才能有。 耶稣没来之前我们达不到那个、可是我们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来成就的。
就像启示录所
描述的。
所描述的就是说我们所有今世的痛苦在国成全以后都不会存在。
嗯，
就是我们有的是平安和喜乐和与神共享的一种和谐。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人所拥有这个语言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说不再有什么不再有什么，那么从这个所有这些不再的强调，就是说我们有的就是那些美好，这种美好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就是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描述有多美好，对不对？就有的时候像我们在感受一种有一种爱或有一种温暖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一种超出我们所用语言所描述。我想神的国的完美的到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一种超出语言所想象的美好。而恰恰相反，就是说如果对那些被定罪的人，没有得永生的人，他们所享受所得到的那种痛苦，那种永死的痛苦，是也是超出语言所
非常好非常好的补充。我觉得你这也说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他我相信宇斌的问题是比较集中在具体来说现在哪些没有哪些有，你刚才已经讲到将来有些东西要有，现在的苦难现在有 OK。那我就咱们就再具体化举一个例子啊，刚刚我就用儿子的名分来说，一部分没有得到啊。我现在就举语言来说吧。神当然敬拜让我们将来是说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头，表达的时候说万妻当跪待，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万族都会来说话。那么现在呢，举个例子，我们在这两极之间，我们现在说话有翻译哈，我们说中文，那边英文就没法懂，说英文中文没法懂。虽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逆转的情况，就是说当我说这个不同
方言，
就是方言的时候别人都可以听懂了。好，那我相信在将来，就是就语言来说，在将来的时候真的在那里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有的人在说天堂里的话是中文，有的人说天堂里是英文，有的人说希腊文希伯来文。但这个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我相信有一点，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是天堂里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语言，但是另一个人都可以完全懂，因为圣灵的时候跟我们同在，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你就完全的那种地步。因为当你说，像你的清楚很清楚，当你说中文的时候，你太太不明白，那时候你说中文，他完全可以按着，俄语来理解，而且没有问题，完全的就说来能够认识。我在想的这用这个例子，当然这不是圣经中的那个表达，但是我们在想，就是说在已经成就和尚未成全的之间呢，这个张力的时候，就看到每一件事，你看。都现在没有到完美呢，
就达到一种完美，
就到没有。你刚刚讲的痛苦也好，你说，我觉得是这样。
看这段引言的时候，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讲到说保罗自己犹太的文化、外邦的文化对他的影响，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我们没有提到的，我相信在这些文化的影响方面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就是圣灵呀，神的工作在保罗身上的影响。我想如果没有那部分的工作，不管在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化，不管是外邦的还是自己本族的文化，我想都不可以让一个以前反对神的人会转变成一个神国里面福音上的一个真正的勇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着重点。我是从听这盘讲座也看保罗的书信所得出来一个结论。如果从纯粹做学问的角度，我相信保罗他所拥有的资源所拥有的时间都不如我们现在。但是我们今天差不多两千年以后还在研究保罗的神学，就会看到保罗的知识不只是人的知识，不只是一个历史的积累，不只是一个他个人的努力，而是一个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学习神学的，或者要在福音工厂来服侍的一个很好提醒，我们需要跟神之间更紧密的连接，我们需要神某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我想这是一个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点。像莫斯人对我个人的影响也是蛮大的，我想可以套用我们学校那句的名言，我们有一颗天上的心，但是我们却还是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为了福音的缘故，也为了我自己在神的道上的长进。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把末世把那个 hope 拿掉的话，那基督教的话整个就
就
没有什么力量活
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一个 学问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区别。我想这样的一个盼望，穆斯林的时候论到了将来的那个时代，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里边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力在这里面呀。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的缘故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可以承受一些我以前不能承受的压力。
而且圣灵确实给我们这种印证，
是
我们都做了一个总结。那你对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有什么看法？
这从凯德博士他讲到这种文化的，当然刚才讲到这是一切的基础，因为我们他所有的书信被收入到圣经，就说他一定是圣灵的引导，圣灵是真正的作者，就是圣灵对人的使用。那我们谈到就是说文化对他的影响，我们想到我们在各种文化我们都有好的和坏的。那么从圣经的话语来讲，就是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我们所有的文化当中好的和坏的都会因为我们是爱神的缘故，我们敬神的缘故，在一切中来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来彰显神的荣耀。
嗯，
在第三部分他讲了保罗的立场，我觉得这种从已然和未然从来看待末世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就是面对我们现今的困难，
嗯，
来为了得永生的这种荣耀，就让我们从很清晰的知道，这样我们如何，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一个很小的很具体的，但是在总体的国度的降临是必然的。
嗯，
就让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就是很有信心的去面对这些事。
对，看到神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所以他将来一定会做。
对，这种
对我来说，我觉得在第一部分的这个内容里头，我感触很深的，跟你们两个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背景的了解呢，并没有让我去掉说哦，神背后做终极作者的那个，而是让我看到这个圣经是可以立体的来读的，就是说。就这个立体的画面出来了，就不像原来看的说哦，这是一个圣经，跟我先看到背后的背景，衬托的你刚刚说的保罗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他的生命跟他的工作他的施工连在一起，然后这些文化的时候我可以知道说保罗是为了赢得这些人来，他的影响是就是说他在这个外邦人文化中的时候呢，并不是被他清洗掉了，变成一个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可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首先是个基督徒，然后接下来我仍然是个中国人。
是，
所以我这样我来看的时候有立体的画面，就是我觉得这个背景给我让我看的时候更加丰富一点，不会说很平板的刻板的来看这个神学的过程。但是那个重点是实际上是不在这个课程之内，但是是一个呼之欲出的背后的一个先设。那第二个方面就保罗的施工方面，我想就看到说保罗的人和施工呢，给我一个就是我在前面课程在回答你们问题的时候我也谈到，就是说的确他不是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神学家，他的确是活跃在宣教工厂的第一线的人，但同时呢他是一个领受上帝道的人，所以在今天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来做神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然后我们的施工呢，我们并不是简单说哦，我这个人只要注重人不注重施工，反过来说我只要注重施工我可以把人怎么样，其实在这个里头看到说保罗的施工和这个人呢是揉得如此的紧密，你只有圣灵能够把它分开，他在每一个字里行间表达出他对比如说加拉太人的爱，对那个哥林多人的爱，或者他们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能够单刀直入哈，所以这种东西都直接是说他的生命感，他甚至说不顾及别人对他怎么看。
嗯哼，
好，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保罗的施工和的这个和保罗的人生呢，给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侍上帝，服侍他的国。
是，
非常好，你们刚刚都谈到最后一部分，就是说末世的将来的时代和现今的时代这个重叠的时候，那我在里头我都同意你们刚刚谈的给我们带来的盼望，但是我还有两点我觉得是我在这里头学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个人的救恩和这个历史救恩，这两边实际上都不能够偏废的，当我们忘记了个人的救恩层面，我们就会落入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的，只说在教会里我们就要自动就会得救的，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末世观这种神的国这样大的图画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 自私自利的基督徒似乎好像是我们只要个人性的跟耶稣有关系，然后不需要关乎社会、关乎神的国和教会整个的整体的层面。所以这个牧师观的这个给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把握中两者都要注重。但是从保罗的这本书信的角度，我们是强调牧师观的，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认为个人得救的次序不重要，那个仍然是很重要。第二点呢，第二点我觉得要谈到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的发现呢，就是说末世观的那个广阔的层面。当我们在说末世的时候，我们的华人教会的背景也可能比较强调是末日和最后一天的事情，没错，圣经是讲末后的时代，但是末后的时代从旧约就开始讲了，在这个申命记的第四章的30节就提到这个 eschaton 末后的时代，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蛮长的时期，整个都被叫末后的时代，而不是最后的那个叫末日。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别以后呢，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仍然是极尽全力做基督的见证，然后盼望他的再来。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广阔的层面。好，所以这门课的话，我觉得是对保罗的神学中心有很好的一个总结，让我们放在一个大的神的国的这个框架来看保罗的事工，他的个人的背景，以至于我们不会太偏颇的看待我们的个人人生和跟神的国的关系。